這事以後，主又設立七十個人，差遣他們兩個兩個的，在他前面往自己所要的各城各地方去，就對他們說：要收的莊稼多，作工的人少，所以你們當求莊稼的主打發工人出去收他的莊稼。你們去吧，我差你們出去，如同羊羔進入狼群。感恩我們清楚。葉牧師在1997年已經開始牧養國語的群體，在東邊，在東岸那邊。2000年就開始宣道會國語教會的直堂了。其後在加拿大華人宣道會聯會負責華人宣道會的直堂的事工，在牧會的期間亦都致力 推廣是東歐的一些的宣教的事工，幫助當地的華人建立一些他們的福音的據點，亦都在華聯會裡面推動很多海外，特別第二代的跨文化，一會兒葉牧師都會講多少少跟大家分享，同埋一些華人直堂的事工。咁啊，葉牧師去年已經辭退了副總幹事一職，繼續在聯會配合海外華人直堂的事工。所以葉牧師個宣教的心，直堂的心一路是繼續的眺望，希望今天葉牧師給我們的信息也眺望我們接下來我們有直堂、有宣教、有傳福音的事工都能夠一起的參與。今天的時間將給葉牧師。
實在很感恩今天有這麼美好的機會跟大家一起分享神的話語，也是很多謝教會的邀請，特別是指定要講這個回應主使命、收割主莊稼配合這個題目。當我是接到這個題目的時間，我第一個眼光、第一個的感覺就是我們怎樣的是將我們的宣教差傳 focus 焦聚在主耶穌基督身上，好讓這段經文讓我們明白主耶穌究竟祂有什麼心意，祂想我們怎樣回應。原來這個經文是很迫切的，是給我們一個的命令。既然是一個的使命，意思就是說是關乎我們每一個人，我們每一個已經是得到這個救恩的基督徒，我們應該是接受這個呼召。這個生命的好處，這個不是單單留在我們自己身上，更加不能夠因為種種的環境，不是看環境，我們是要因為主耶穌的命令，我們就要傳遞這個福音。我們傳遞的對象就是主耶穌的莊稼，表示就是說未聞福音的人都是我們福音的對象。這個經文給我們會看見這個差傳有三個原理，其實我們一個宣教的一些很重要的概念。宣教不是一些歷史性的口號，或者我到時到後，或者按時按節，我們就需要做一些宣教的行動作為一種口號。原來這個是從開始神創造之後，這個的永恆的計劃已經是成為神最大的心意，是要有這個的宣教那種的差傳的使命。第二就是我們不是要處理一些活動，不是我們是搞一些宣教的行為，而是我們無論我們每一個意念開始，或者我們一個的行動，我們整個都要是焦聚在主耶穌基督這個的使命當中。因此我們不是因為我們靠經驗，也不是我們自己覺不覺得能不能夠，也不是因為我們透過我們即是覺得自己很掂，或者因為種種環境的因素我們夠了，我們就去做些事。千萬不要因為種種的環境去取代主耶穌給我們這個永恆不變的使命。這個宣教不是一個歷史的口號，是滿足上帝永恆計劃的一個使命。什麼叫使命？使命是必然的，是一個很重要的命令。命令的意思是很重要，你只是要聽，你就要服從。 當君我哋知道命令你唔聽你就有問題，你唔聽你就唯有禍。更加呢個命令表示你要達成法號司令呢個人，佢係背後一定有個計劃，一定有個心意。既然係使命，我哋盡我哋嘅能力去滿足呢個法號司令嗰個嘅心意，滿足佢要指定嘅計劃。第一節佢個講到，這時以後，主又設立七十個人，差遣佢哋兩個兩個前往佢要到嗰個地方。究竟這時以後呢個係乜嘢嘅時候？究竟係呢件事係乜嘢嘅時候發生？當我哋睇翻前面嘅時間，原來係彼得已經好清楚係回應主耶穌嘅一個問題。你哋話我係邊個？彼得就話你係基督。原來佢係承認咗耶穌基督係喺舊約整個嘅應許，佢係尼賽亞，佢係上帝永恆救劃裏邊嘅一個救贖者。主耶穌聽見彼得嘅回應嘅時候，佢心滿意足，佢好開心。佢話可以係，既然你知道嘅話，就可以係將呢個棒係開始係承擔交俾佢哋。顯示呢個嘅計劃，人係可以明白。原來係呢個神對人嗰個救贖嘅心意，係從耶穌開始發呢個命令，讓我哋承擔呢個使命嘅人更加需要嘅，一定你要係明白上帝嘅計劃，係明白呢個心意作回應。有咩重要啊？我哋先至有呢個 passion。是體會上帝的心腸，明白這個計劃的心意，我們才在整個行動當中是帶著一個熱誠，是做神要我們所做的，不是我們自己因為感覺能夠或者我們被迫的。這個 passion 在我們宣教的行動當中是何等的重要。為什麼神是要有這個的計劃，是一個使命，是要我们是做这个的收取庄稼的人。当我们在看回创世纪开始，神创造每一日之后，他都讲一句说话是什么？都看为美好的。但是我们知道我们的老祖宗亚当夏娃，他是很简单地好像轻描淡写，是没有满足到神给他们的计划，没有满足神的计划。他们竟然的是不听神的吩咐，吃了这个分别善恶树的这个果子。对他们一选择不顺服神的时候，为什么？表示他们要承担这个不听神话的那个后果。这个的诅咒就跟着你。当我们吃了这个果子之后，他们眼睛明亮，才知道自己赤身露體，表示这个完美的世界已经是破损了。他们知道什么是罪，他们知道他们已经得罪了神，他们知道原来是一个躲避神的一个很大的一个的行为。神就对他们的咒诅，因为人的叛逆，神很明显的罪一定要带来一些的后果。诅咒意思就是说，他们罪进入了他们的生命，他们开始人与人之间就开始有这个隔阂，与神的关系已经破损，与大自然已经是这个地，这个大自然再不会为他们的效力。很明显我们要看这个整个族谱。我们尝试从一个族谱一代一代传下去的时间，我们看看神看见这个族谱或者他们一代一代传下去的时候那个的难过。我们知道该人是因为杀了他的弟弟亚伯，他就要离开耶和华的面，但是因为上帝怜悯该人，他就说杀该人的一定要去遭报七倍，是表示对他的怜悯，对他的保护。但是因为这样，该人离开了耶和华面。从这个族谱我就看见该人 他的下一代是叫做以諾，以諾跟着会怎样？从这个族谱我看见他以諾就照住自己的仔的名，将这个名这个地方叫做以諾城，因为他离开了耶和华的面，他唯有将自己手中的建立，将自己的名声希望能够被人纪念，是获取他自己的满足。他唯有用自己手上的东西去满足自己的心。一代一代传下去的时候，以罗、米胡亚利、马土撒利，然后去到整个人类的第七代就拉麦。这个拉麦他就开始破坏了神那个婚姻的计划，然后就娶了两个老婆，一个叫亚大，一个洗拉。亚大有两个仔，一个叫亚伯。亚伯是谁来的？亚伯根据圣经所讲，好像一个文化的进程，帐篷畜牧牲畜之人的祖师。然后第二个仔叫做尤伯，尤伯是弹琴吹箫之人的祖师。洗拉另外一个仔生出来的土伯该由，土伯该由是谁？他是打造各样铜铁利器的祖师。好像这些是一个文化的进程，但我们知道这个整个族谱原来已经是离开了耶和华的面，他们唯有去用这些去满足他们心灵的需要。文化那个科技的进程原来是这样的，就继续发展下去。很简单，他们是没有能够得到神同在那种满足，人就在这种状态当中继续的生存，继续的打滚。而拉麦是代表这个的族谱发表一个声明，如果壮年人伤我，我将他杀了；少年人损我，我将他害了。更加圣经所记载，如果杀该人的遭报七倍，杀该人遭报七倍是哪个人讲的？是上帝讲的，是真的对上帝的怜悯。但是拉麦竟然狂傲自大，说如果杀拉麦的遭报七十七倍，表示他真是目中无神，他比神更加厉害，他将人个人那种的残暴，那种的凶残发挥得淋漓尽致。人就在这个生活状态当中是继续的是存活下去。神看见这些状态，你觉得神那个心是有几痛？于是乎我们继续看下去，我们上古我们的那个的族谱的时候，第25节，亚当由于妻子同房，就生了个仔叫做塞特，意思就是说神给一个儿子代替了亚伯，那人就杀了他。第26节是一个很重要的，26节是一个很重要的经文，是讲到塞那个塞特是生了个仔叫名以罗士。以罗士那个时间有什么后果，有什么事情发生？是寻求耶和华的名。为什么以罗士会寻求耶和华的名？很明显的是这个塞特是将神对他的人的关系，人那种的本质，是好好地是跟以罗士说，以罗士以至于开始他真的要主动的寻求耶和华的名。因此就五章第一节开始是记载，重新的记载一个的族谱。亚当的后裔记在下面，神造日子讲清楚是照住人神的样式，而且是做男做女，是神最大的心意，是祝福人，而且是给人一个定义。人的定义是什么？我们是有神的形象，有神的样式。神的心意讲得很清楚。我们再看过这个族谱的时候，我们从五章第四节一路看到下面，五章第四节一路讲回这个塞特这个族谱。我们好像一个的死铁板一块，整个族谱好像很单调，整个族谱就是会发觉这个族谱跟正外的族谱一个很大的相对。塞特是生了以罗士，然后以罗士生该男，这个族谱就是说谁生谁个，然后多少岁然后就死了，谁生谁个多少岁就死了，好像躲不开一个很大的咒诅。但是我们从这个族谱里面要看见我们中间有些很重要的一些信息。同一个时代的人，这个以诺是以自己为名， 但以挪是同一个年代的人，他可以是寻求神的命。去到第七代，他只可以说以自己为神，目中无神。但是去到以诺，大家知道以诺是谁吗？虽然是铁板一块，但以诺是在整个的那个家谱当中一个很不寻常的东西。是什么？他竟然是可以与神同行。与神同行的意思就是他是有神的同在，是有神的能力，是有神的陪伴。虽然我们是被咒诅，人类是被咒诅，但是可以是能够与神同行。看见这个神的心意，就是说原来神巴不得我们能够在这个的族谱当中，虽然我们离不开了这个的诅咒，因为这个是我们承担罪恶的后果。但以诺跟着下来就是马杜撒拉，马杜撒拉跟着就是拉麦。很讽刺，这个正话的拉麦同样都是带拉麦。这个拉麦的是代表这个族谱，是发出一个讯息：庄年人伤我，我把他杀了；少年人选我，我把他害了。很明显的就是将人那种的残暴、凶残、自我是表达得淋漓尽致。但是拉麦他是宣告什么？这个儿子必为我的操作和手中的劳苦安慰我们。这操作劳苦是因为神造就这个地方。劳苦安慰另外的意思就是说遗憾和后悔。他对自己那种的状态是表达一种的遗憾。但是知道他的儿子是谁？拉麦的儿子就是挪亚。很明显的，原来我们虽然被诅咒，仍然是有盼望。虽然我们是接受这个审判，但是我们仍然得到拯救，得到救赎。挪亚是预表耶稣基督的一个预表。当我们看这个族谱的时候，我们发觉原来神有一个很明确的心意，原来将这个拯救的计划在这个族谱当中是显示了出来。到创世纪第十章，我们看见挪亚的后代，在第八章也是有个问题，就是那个巴别塔人就开始分散到不同的地方。第十章讲到挪亚的后代，当我们是数算他整个后代不同的后代分散的时候，原来我们数一数就是有七十个的邦国。耶稣为什么会差遣七十个人去应该要去的地方？后面有一个寓意，就是说神是巴不得是被差遣到所有有人的地方，就去听闻这个福音。另一个很重要的，就是神拣选一个民族，希伯伦民族，是显示上帝整个救赎计划。第十二章开始是显示这个希伯伦民族的一种的概念。但是第三节是讲到，就是说地上的万族都因你得福。这个是什么意思？然后亚伯兰就照着这个吩咐去神要去的地方。地上的万族因你得福，我们都知道这个的亚伯拉罕，即亚伯兰，是这个以色列人的老祖宗。而是将这个希伯来的观念，我们如果是更加明白的话，希伯来文化那个的观念就好像我们看见这个一样，原来是一个渊源上的观念。什么意思呢？创世纪三章十六节，我们很熟的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很多人觉得这个独生子是一个男的一个女的生出来的独生子，所以这个仔更是比这个老豆小一点。但是希伯伦文化的观念是一个渊源的一个很清楚的观念，好像就是说我有我的仔，我的仔有我的仔，我的仔的仔叫我的孙。但是希伯伦文化是一个他都是我的仔，我的仔的仔的仔的仔都是我的仔。这个是一个渊源上的观念，因此如果是一路这样下去的话，看见这个神他为什么说约翰福音第一章十二节，凡接待他的就是信命的命，我们有一个权柄，这个权柄是什么？ 我哋神嘅儿女，因为喺个渊源上，我哋因为接受耶稣基督，我哋就系上帝嘅儿女。所以我哋唔系一个单单嘅一个好简单嘅一个观念。就是原来我们在这个的情况当中，我们可以是明白了这个上帝的心意。在整本旧约里面，神透过不同的约，挪亚的约、阿伯拉罕的约，最主要的他是繁众，这个是后裔繁多，然后有这个西乃山的约、大卫的约。原来大卫都是出自于阿伯拉罕，而耶稣是一个整个约的最高峰，耶稣也是出自大卫的族谱，也是出自阿伯拉罕的后裔。所以我们万国都因阿伯拉罕得福，是原来很大的含义。原来神已经老了计划，我们所有人都透过阿伯拉罕是蒙受一个很大一个渊源上的福分。所以马太福音第28章讲到话，是明白与耶稣是期望万国都透过接受耶稣，因为这个耶稣是出自于阿伯拉罕，神当初给他那个约、那个祝福。我们是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我们可以去承担承接这个的救恩。神的盼望就是巴不得我们是整个的整个那个救赎那个观念当中，我们是明白的心意。原来我们是可以在这个诅咒当中，我们是有这个拯救，失望当中我们永远都有盼望。因此宣教不是我们单单处理的活动，是整个行动的一个的使命有焦点。第二节他讲到话，就对这些门徒讲话，收的庄稼多，作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主的庄稼，去打发工人去收取的庄稼。你会看见这个经文整个的焦聚都是主耶稣的身上，焦聚在主的庄稼、主的差遣。但我们会不会有时真的发觉，我们相信这70个人一定带着很清楚的目标，不是去了就算。但我们会不会有时，我们在我们的侍奉的经验当中，会不会一些行动即变成一些活动？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来崇拜，崇拜是什么？我们不是一种的习惯，不是一种我们觉得、已经习以为常。使命我们可能是一种的重担，是习惯性，甚至可能当作个宗教的行为。有一个姊妹，她作出一个见证，她在一个很大型的教会当中，是要做几堂教会的支班的指挥。她很开心，有一个晚上她作了一个梦，她发觉原来她是可以去这个天堂去听自己几堂支班指挥究竟是唱成点。她很开心的去听的时候，发觉原来在天堂一点都听不到任何那个声音。他诧异，为什么我在天堂听不到这些声音的呢？他问旁边的天使，天使说他们在这里表演着，他们希望人的赞赏而不是要歌颂神。既然他得到人的赞赏，所以天堂就听不到了。这个故事给他有很大的反思。究竟我们整个的侍奉，我们所有的活动，即是一种的活动。弟兄姊妹，你第一次站在台上，或者第一次你侍奉，你会感觉到兴奋。第十次你会有什么感觉？第五十次、第一百次、第二百次、第五百次，会不会有一天你觉得，唉，我又要开始，又要做什么了？唉，又要开始是要做什么的？慢慢我们这些所谓的侍奉是成为一种的负担，一种的担子。读了六年的一年班是几年班？都是一年班。可能我们在侍奉的心态当中，原来我们来来去去都是不外如是。侍奉的会不会是一个事务呢？ 侍奉和侍母的分别。我们会不会是因为我们没有人做，哎，我没办法，我不去做了，这样就是一些侍母。我们很容易的是用侍母去取代了侍奉，但如果真真正正 focus 在主耶稣基督身上，你为了主的缘故，这些就是侍奉。如果真的没有人做，或者你是做了之后有人批评你就放弃，这些真是事无成的事。但是即管有人去批评你，你仍然愿意继续的，这个就是一种的侍奉。当你的日程表受到干扰，哎呀我不得啊，然后你就是放弃参与，这些真是事无成的事。但是当你的日程表虽然是被干扰，但是你愿意是忠心委身在这个事工当中，这个就是一种的侍奉。如果没有人称赞你的，你觉得很沮丧，没有人赞你，你就放弃，这些真是一事无成的事。但是即管没有人认定了你，你仍然继续的是忠心去做的话，这个就是神所喜悦的侍奉。因此我们很难的是因为事务而着弱，但是我们很轻易的在真正的投入这个侍奉的当中，你会感觉很开心。如果我们只是专注在成功或者失败，我们眼光真的做得好不好，这个就是事务。但我们看重我们忠心在这些事工当中，这个就是侍奉。侍奉既然是这样，我们宣教，我们传福音更加重要。所以第二节就对他们说，要收的庄稼多，作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去收取他的庄稼。很清楚的是，主是给他们一个很清楚的一个使命，这个不是单单一种的活动。弟兄姊妹，主在什么时间是差遣你七十人出去？是什么日子？是主耶稣开始是进入耶路撒冷，是为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他要去埋葬，他要去牺牲。主在那个期间巴不得是一定要是颁布这个差遣，让他们尽快的去差遣，是成就神这个拯救的计划，让更多的人得以知道，让能够传到的地方你们就去传。而主耶稣在什么时间颁布我们很熟悉的大使命，在马太福音第28章19至28节，这个的大使命主耶稣在什么时间颁布的？主要升天的日子，主要升天，他巴不得要更迫切的是这一班人接受了耶稣，这一班的门徒，这些信徒，这些跟随者，是真的要是往补天下去传这个救恩的信息。究竟主的庄稼是什么？主的庄稼很清楚的是，原来是神已经准备了很多人，他是需要得到救恩，未闻福音的人是神已经准备，神巴不得他们有人是将这个福音传给他们。如果是这样的话，弟兄姊妹，你觉得主耶稣会不会有个更大更大更大更大的迫切去向我们仍然发出这个的差传的使命？主耶稣更期盼有更多人是回应，为什么？为什么这个时间主耶稣更希望这个的行动更多人参与，更多人去能够去成就他的心意？为什么？主快来的日子更近了。弟兄姊妹，你 会不会感觉到主耶稣整个拯救行动的救赎的救恩是究竟是神什么心意？究竟主的心意是什么？我们经常都说要主耶稣的心为心，我们需要担主所忧，担主所担，忧主所忧，我们要想主所想什么。既然我们的生命是需要是焦聚在主耶稣基督身上的时候，究竟你觉得主对你今日有啲乜嘢嘅心意？主嘅心意喺整个救赎嘅计划当中系啲乜嘢？当神开始创造呢个日呢、这个世界人呢、这个世界嘅时候，我哋知道佢巴不得系成日人与佢同在，系与人同行。我们看见整个的创造那种的荣耀是何等的美好， 人是享受神同在那种美好，但是很不幸的，我们的老祖宗亚当夏娃犯罪，然后将人那种的生命是落到一个很低的状态。我们是要神那种的咒助，我们是要与空中撒旦掌权那种的争战，我们有软弱有疾病，我们会发觉我们身边的人很多的争竞，我们有仇恨，甚至我们有软弱痛苦，我们甚至要面对死亡。这个就是在人的这个咒助当中，我们发觉我们是一个的状态，很清楚我们在这个状态当中生活。但是我们同样知道的，虽然我们在这个的被污染的生活当中，我们亦知道神的话语透过亚伯拉罕，透过他的选民，他的律法，希伯来民族那个拯救那个的概念，透过旧约先知，我们知道有很多应许，最后这个尼赛亚是来到了。这个尼赛亚是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受死埋葬，然后他升天整个的行动，让我们是看见一个很清楚的图画。原来我们是可能是看见一些的荣耀。主耶稣教我们的祷告是什么？我们在天上的父，愿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我们可以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教会可以享受如同在天上那种的日子。因此我们很明白的，原来神的恩典，祂的公义，祂可以让我们有盼望，让我们在教会的层面当中，我们有合一的生活，我们可以在宣教差传，我们可以在很多的一些的相交日子，我们有守圣餐礼，我们是在圣餐当中看见神那种的应许，神那种的祝福。原来我们明白在我们当中是虽然是未完全的实现，但是我们可以看见在永恒天国里面，我们知道原来是真实的，虽然是未完全，但是我们已经可以尝到主恩的滋味。你会发觉主耶稣在当期时间，他来到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有什么后果？我们会发觉我们是有新天新地，有很大的荣耀。主耶稣盼望这些日子来到的时间，所以他向他的父神祈祷，他临走之前跟这个门徒一个祈祷，公义的父啊，世人未曾认识你，我已经认识你。他的身份和父的关系讲得很清楚，这些人知道我来到了，我亦将嗰个名字指示咗佢，亦指示咗佢享受喺耶稣基督里边嘅爱。佢能够系明白咩叫救恩。主耶稣嗰种嘅祷告系唔单止系满足咗佢父神嗰种嘅心意，系成就父神嗰种嘅计划。佢同样嘅都将我哋呢一个嘅人类，我哋嗰个救恩系讲得好清楚。但是整个的救恩，我们会发觉不是单单是这样的，而是后面有人被审判，他们会是永恒的沦亡。这个是很真实的，在圣经里面的一些概念。这班人沦亡会怎样？所以主耶稣，我们知道神的心意就是说，他但愿万人得救，不愿意一个人的沉沦。所以就要打发这些人去收取他的庄稼。我们发觉保罗他一个很重要的概念，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第二节，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导的，也要交托那些忠心能够教导别人的人。这节经文我们可以看见有四代的人，第一就是保罗自己本身，而他教导提摩太，他要求提摩太是将这些福音是交托给那些忠心的人，不单止是教导这些忠心的人，甚至要求这些忠心的人去能够教导别人的人。同样的，我们会发觉主对我们今天的邀请，主耶稣说你们要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打发工人做些什么？是收取主的庄稼。 原来我们的福音是很重要的，是一个延续性，不是说我们做些事就算，我们很清楚有一个延续性。你看安提柯教会，安提柯教会是一个很新的教会，但是他们一个这么新的教会很快的承接一个福音的使命，去将福音传下去。福音的延续性何等的重要。我自己小小的分享就是说，在承担这个的第二代跨文化的宣教，我在东欧有一些小小的经验。我是不单止在东欧是协助一些直堂，我希望能够是一个梦，就是说十年之后、十五年之后、二十年之后做些什么。这些的堂点他们能够在东欧能够在当地慢慢成长，这些堂点能够建立起来的话，鼓励他们的父母好好地去教导他们下一代。波兰的小孩他们能够满口流利的波兰语，希腊的小孩他们希腊话能够是朗朗上口。这些小孩长大的时候就可以是承担一个很重要的我们还福音债的机缘。我们中国人欠福音债太多，而是整个的时势局势是我们华人已经是遍布全世界每个地方。大家都知道有阳光的地方就一定有华人，就一定可以吃到唐餐。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不是单单是这样，而我们看见我们下一代可以是成长上来，我们下一代就可以是做不同地方的跨文化的宣教。塞尔维亚的牧者韩牧师，他有三个仔，他第二个仔是 很比较是乖巧，已经有教会是要求韩牧师说这个仔长大了之后来我教会牧会。弟兄姊妹，原来我们是可以是鼓励我们下一代是参与更多的宣教。在过去的两晚已经跟弟兄姊妹有一些分享，福音很强调的是需要有一个延续性，盼望小小的梦十年、十五年之后，我们的华人的下一代就可以在不同的地方去成就这些跨文化的宣教。很感恩过去在比利时建立了一个堂点，然后跟着有神学生加入，我们开始考虑不单止比利时可以能够在卢森堡或者配合我们一些的宣教的工场，在捷克已经建立了两个堂点。如果是这样的话，我相信盼望这些的海外直堂的堂点是能够是有具体的行动。举个例子，譬如说圣马丁，我们现在有教会是去承担这个地方，同样的有不同的堂点，教会可以成为主导，是配合这些的这个需要很大需要的直堂。一个的我们加拿大的一个舞会是承担这些的神学生或者承担这些的事工，是协助他们能够继续承担这个发展。我们下一代现在我们开始在东欧定期的有一些儿童主学的课程的培训，盼望我们好像在波兰，我们不单单的去帮他们主学，我们是建立他们主学的团队。到现在我们开始是定期的有儿童主学的训练课程，希望我们是一代一代地传下去。所以因此我们是宣教，不是我们因为环境的因素我们觉得可以还是不可以，千万不要因为种种的环境是取代主耶稣那个的成那个救恩。这个是我们不能够是用任何的藉口任何的东西去取代上帝永恒不变的使命。所以第三节你就去了，我差你们出去如同羔羊进入狼群。很明显的是主耶稣已经作出主导，不是因为环境。那个环境是什么？肯定是一个不安全的地方，不是因为它不安全我们就不去。为什么一个不安全的地方主耶稣都要差我们出去呢？为什么一个不安全的地方，很明显的正我们看见整个族谱，这个整个族谱我们好像今日今时今日的写照，但是耶稣在临升天跟这班门徒说，我将这些话给你听，叫你们怎样啊，内心有平安，你千万不要期盼这个世界上得到一个平安。 一个世界上必然的有苦难，但是主耶稣说你们放心。弟兄姊妹，你觉得我们人类最大的苦难是什么？你觉得最大的苦难是什么？我们可能说我没钱啊，家散人亡啊，妻离子散啊，等等等等。主耶稣所说的就是说，全宇宙最大最大最痛苦的苦难是主耶稣承担的。主耶稣已经是这么纡尊降贵来到这个的我们人类的历史当中，他已经是承担一个全宇宙最大的苦难，他承担人的罪。但是主耶稣告诉我们，他这个的苦难他已经胜过了，我们还有什么苦难怕过不到呢？所以等一下，我们今时今日如果我们要看回的话，这个的族谱真的好像我们今日今时今日的一个的写照。今日这个社会是不是像这个族谱的写照？我们很追求个人的名声，我们很期望我们很多的科技的发展是取代了我们整个生命那种的节奏。我再次说，不是科技能力，而是因为我们太多的是用这些是取代了我们心灵里面的满足。我们今天太多的追求这些东西的时间，反而我们不能够得到在耶稣基督里面那份的平安。我们为了这些的享乐，为了这些的学玩乐，这些的生活那种的条件，我们是打拼，然后我们不知不觉的，我们就很容易的就是用这些东西取代了神那种的同在，神的命令，神对我们的要求。少少分享，我们真的不要在这个俗世的环境当中，我们虽然这个就是我们很现实生活的写照，我们面对很多的仇恨，面对很多的憎恨，面对很多的暴力，但是耶稣叫我们放心。因此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需要的是考虑我们自己生活的优先次序。我鼓励大家过一些简朴的生活，生活起居不需要是去用这个社会的风气互相的衡量，被这个社会那种的价值观去认同。什么是我们的需要？什么是我们的想要？我们想要的太多了，是不是？我想一个大的房子，想要什么什么？想要原来就可能是取代了我们成为我们一个无底深潭的追求。耶稣他在前面讲到说，狐狸有洞，天上的飞鸟有窝，连人子枕头的地方都没有。很明显的就是耶稣他叫我们要过一个简朴的生活。什么是我们的 needs？ 什么是我们的 want？ 这个是对我们一个很大的提醒。保罗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的榜样。腓立比书第四章十一至十三节，我们可能在困苦什么境况，但是保罗他说我已知足，他懂得怎样处卑贱，懂得怎样处丰富，懂得怎样饱足饥饿，有余缺乏。最重要是什么？什么环境当中可以是随时随在都得到秘诀？这个秘诀是什么？加给我的力量的，凡事都能做。在宣教工厂当中，我们知道有很多的缺乏，但是我们知道在我们整个行动当中必然有很多的张力。最起码的，当我是要推一些的宣教的活动的时间，过去的两天跟大家分享，我们的budget已经预了，budget已经定了。今年九月答应那个宣教士去他们做一个福音，那个中秋节的福音晚会，怎么样？没有budget啊。很多时候弟兄姊妹就说我们不够，我们为什么还要去呢？我通常的回应就是，当你觉得不够的时间，你就永远都不够。什么叫够？当我们觉得够的时间，可能觉得我们打过我们的算盘，当我们要打算盘的时间，我们已经开始忽略了神对我们的感动，圣灵给我们的启迪，我们要去什么地方做宣教。我们太容易用我们那个的算盘，用我们的计划去策划，原来我们究竟我们根本是 很容易是被这个的文化觉得自己能不能够足不足够。但是保罗他就说，我们不是因为在这个文化当中 是被影响，我们有我们自己优先次序，我们 focus 在我们的信仰，那个的神对我们的呼召，不要因为这个社会的风气。记得有一次去以色列宣教的时候，2003年的张福成牧师带我们去那里，很多的黑的劳工，那些劳工是真的 是要打黑工的。那很开心就说，张牧师带余牧师，我今次带你一个人去的，因为那里是不是方便，那就带领我去一个的一班的黑工里面去他们一起。他那天很开心，哇，有牧师来探访他们，他们特别是煮了，即是很简单 一大煲饭，烧了炸了一大盘鱼和一大碗汤。啊，牧师喝汤，大家拿个匙羹，你一羹我一羹，在汤里面喝，很享受。当我们吃饭的时间，有一个工人，他觉得哎呀，那只筷子黐了饭，不好意思，将个筷子放到他嘴巴里捋干净，然后夹一块鱼给我去吃。我回来跟大家分享的时候，弟兄姊妹说，牧师你不得的，你要教他们什么叫清洁，什么叫卫生嘛，卫生才重要。我发觉如果当我们说怎样叫卫生，怎样守卫生的，就没有后面他们有很多人信了耶稣。我从来没试过一百几人做一个的夜晚黑，他们开完工了，很热了，百几人大部分穿着底裤听我讲道，但是在那个期间圣灵感动我，真的去享受同他们同在，我中间的美善，不是文化穿底裤听讲道的问题。那晚百几人有32个人信了耶稣。原来我们不是因为文化或者因为社会的风气，而我们有没有那种 passion 是看见主耶稣所看见的。我们很容易因为种种环境对我们产生一些张力，但是宣教我们明白一定有这个张力，但是我们要更加清楚，我们有我们的焦点，有主耶稣的应许，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我们可以反思一下，除了我们不安全的地方，我们不想去感觉困难，但是回转头，会不会因为我们现在处在丰富，会不会因为我们是饱足，会不会因为我们很多有余，这些的情况更加让我们却步，不敢去，不想去离开这个安乐窝呢？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感觉到神的呼召宣教那种的动力，神仍然是呼召着你。你究竟你的感动心是因为你的环境，因为社会风气，还是因为你单单的是感被圣灵的感动，你为什么不可以是尝试参与短宣，是尝试是协助教会做直堂的工作，去跟这些宣教士有一些联系。原来我们很容易有些文化影响。第四节他一路讲到，不是我今天要讲的，第四节讲到说你连问案都不好。为什么连问案都不好？我想起为什么连问案都不好，原来可能他们的个文化等于我们中国人有一个文化。我的小孩那时候会讲到，我们 去完餐馆吃饭，我们总有一个习惯叫 Chinese goodbye。什么叫 Chinese goodbye？ 我们去完吃饭在餐馆门口总是要哎呀拜拜了，然后跟着讲下去，拜拜了跟着讲下去，起码半个钟头我们才要走。那些小孩就叫 Chinese goodbye。 原来这个是我们的一个的文化，我们不是说不好，而是这个经文提醒我们说，我们不要浪费在一些的不重要的事上面， 我哋好容易，太容易嘅喺一啲唔重要嘅事上，已经系失去咗呢个宣教嗰种嘅行动。弟兄姊妹，我哋知道宣教唔系按住你个人觉得掂唔掂，你嘅喜好、环境因素，千祈唔好因为种种嘅原因取代咗主耶稣对你嘅感动。呢、这个感动系正我哋睇落嚟系永恒不变嘅一个救赎救恩，我哋嘅宣讲。我哋好清楚，因为我哋有呢个嘅使命。原来呢个使命，我哋一代一代，我哋可以延续落去使命嘅。呢个延续系需要我，需要你，需要教会，大家同心合力嘅继续嘅一代一代承担落去。更加重要嘅就系呢个系我哋好重要嘅使命，系俾人哋一种嘅福分。呢个好好特权。我正话喺国语堂嗰度问。我不知道呢家有几多嘅弟兄姊妹，你嚟咗加拿大先信耶稣噶，多唔多？有几个？有啊，都唔少啊。你哋觉得喺加拿大信咗耶稣最宝贵、最宝贵系咩事啊？嚟咗加拿大嘅生活最宝贵、最宝贵系咩啊？就信耶稣系咪？嗱，既然你觉得系最宝贵系信耶稣嘅话，你可以。是成为别人的祝福，你将这个宝贵成为他生命里面一个是拿不掉的一个的祝福。这个是这个特权，你可以将这个的宝贵是成为人家的祝福。更加重要的就是在历史结束的时候，原来历史结束，主耶稣审判这个世界，有人信了耶稣了，这个大使命我们是成就了。原来我们在这个的事最终结束的时候，我们是参与着这个大使命，我们是与耶稣基督那个使命是有份的。弟兄姊妹，今天有什么拦阻了你？你觉得有没有感动？如果这个感动是有的话，你愿意怎样的去跟教会或者跟你们的同工是一起的祈祷，怎样的可以参与一些教会很多的宣教活动？我听见牧师所讲的，无论有直堂、有宣教，又系有呢、这个呢、这个小组，呢啲都系在在嘅，有好多都系一啲嘅福音嘅活动，幸福小组啊，或者系做直堂嘅计划啊，去直接参与短宣啊，好多好多机会。你好感动嘅，盼望大家系主动嘅，系同你哋嘅同工去报名。我哋究竟点样收取主嘅庄稼？收取住软架，你的心应该做些什么准备呢？戴德生他来中国传福音的时候，他曾经讲过，当有些中国人是因为他的缘故接受了他的福音，中国人的反应说，为什么你不早点来？为什么你们不会早点来？会不会有些人同样的可能是同样的在你作出的反应？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要接受审判。可能你这边排队，即举个例子，假想如果我们排这个队，我们一班人好荡荡的、好开心的去天堂这个的关口，但是我们看见对面他们不能够过来，我们也不会过去，在对面他们一路一路落去地狱那层那个阶梯，我们可能是互相对望，我们眼望见对面可能有人你是似曾相识，可能这个是你的邻居，可能这个是你的同事，甚至可能是你的家人，你经常见到面，当这个四目交谈，你会感受到他那种的幽怨，那种的无奈，那种的眼神望着你，他对你说什么？是很可怕的眼光。为什么你不来？为什么你不早点告诉我，以至于你可以向这边，我现在要这样走回。弟兄姊妹， 神的心意在你的心中有什么的声音，你有什么感动，或者你过去有什么人可以的去思考，那些人跟你有什么关系呢？神为什么将这些的人群放在你的面前呢？盼望我们能够去从整个神那个的救赎计划，我们再一次的反思，神的救赎计划不是单单你自己得到这个救恩，但凡每个基督徒都必然的是要领受这个的呼召，去承担这个宣教的使命。我们同心祈祷。